好，可以了。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每一个周六，在有一些姊妹是在清晨，我们是在下午，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空中来学习主你的基本的最基础，但是最重要的一些真理，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用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来改变，让我们的心被你来得着。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好的，今天我们呢，的主题是谈到神的审判。什么是神的审判呢？那在回答这个，我们尝试要给神的审判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呢，那我们不妨是先问为什么会有审判？因为不是说神是怜悯慈爱吗？那神怎么还会有这个对人的审判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不是？好，那为什么会有审判呢？有没有谁想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审判呢？或者我们请哪一位姊妹可以读一下《罗马书》的6章23节？有没有哪位姊妹？
我来读吧，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谢谢。是的，人因为犯罪，罪就导致了死亡，死亡就带进了审判。所以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另外还有一处，在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有没有一位姊妹可以读一下？请。希伯来书9章27节。
还是我读吧，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好的，谢谢。对，所以为什么会有审判呢？那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因为人犯了罪，罪导致了死亡，死亡就带进了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可见，罪、死和审判。这是彼此是连在一起的，对吗？那知道了为什么会有审判以后，我们再来尝试给神的这个审判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神的审判。审判的本质，它就是神对罪的恨恶，对不对？还有，它是神公义的彰显。那还有一点就是神的 荣耀的彰显。那么，大家会不会就是好像是神的公义的彰显？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就算是，信主前，我们都能够明白，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对不对？人犯罪了，就会得到相应的这个报应嘛。所以呢，这个是公义的彰显，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容易理解的。那为什么说它又是神荣耀的彰显呢？在圣经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经文是可以支持我说审判它也是神荣耀的彰显呢？可不可以请大家翻开一下以赛亚书的24章，在23节。可以说，以赛亚书的整章的23节呢，里面都有提到对犹太人的一个审判。那在24章，你就会看到，翻译一下哈。以赛亚书24章，如果说23章是讲到了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还有对周边的这些所有的审判的话，那我们读到24章，它就是神对全地的。就不管人，你看，祭司也好，仆人也好，主人也好，婢女也好，祖母也好，买物的、卖物的、放债的、借债的、取利的、出利的，你看他这里所有人的身份，他当然都用了一些很具体的来代表了，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审判是全地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的，可以这么说，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地。但是如果前面的这些话语让我们读起来，它是非常的沉重的话呢，我们再来读到23章，就是整个24章的最后那一段，23节，最后的一节，我来读一下哈。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你看，上帝的审判会带来荣耀。如果在这里，我们只是看到了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提及。那么去到新约，我们会更清楚，因为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什么？他说：“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吗？”这个荣耀是指耶稣要灭了罗马军吗？不是，耶稣要在当时的祭司上面夺到他们的权柄吗？也不是，就是当然他是有这个，他的权柄不用这样去夺哈，他本身就有，当然，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上面显出他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胜过，反而是屈辱的十字架，反而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看这里莲花有一个问题，是吗？我会不会讲得太快了？为什么会有审判呢？OK，哦，不是，是 谢谢啊，好，谢谢。哎，大家可以打断我的哈，因为我有时候可能没有留意。OK，我有时候可能没有留意到下面的那个，大家可以打断我。嗯，好，所以说审判它是彰显了神的荣耀。那我们也知道后面到了耶稣。道成肉身，舍命十架，并且三日后复活以后，我们就在使徒们得到圣灵的一个对真理的一个启示和光照以后，他们就说出了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对不对？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会有审判？还有，神的审判的本质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大家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好，我们这里稍稍停一下，请大家。好，如果暂时没有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那等到如果大家有随时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后面的一个问答啊，分享的环节里面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审判的种类。审判的种类呢，我把它分了一下，大概。有八类，这八类当中呢，我们先看神在今世对世人立即的、立刻的、很快的、马上的这种审判哈，有没有？有的。那除了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16节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少数。致死的罪以外，哈，一般呢，神是愿意，是希望人能够及时的去悔改认罪，而不会立即去施行审判和惩罚。这是神一般的情况下，他所做的。但是呢，圣经我们也看到了，也提到了，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受到神审判的事情，比如呢，比如。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时代的人们。又比如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用了石灾来刑罚了古埃及人。好，这个是神在今世对人立刻的报应，可以这么说，对世人立即的审判。好，第二个。审判呢，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核心，它就是福音，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在彼得前书2章24节里面提到，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主耶稣降生前大概有700多年写成的，而这本书在53章。的时候已经预言了，他说53章的第5节，我可不可以请 Cindy 好不好？请 Cindy 你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5节。 这一章其实是蛮震撼我的。以前我，
你塞
哎呀，
牙
你
说
准备好了吗？对，
没有？你讲塞牙
好，
说。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53章。
对，第五节。
53章第5节是吗？
对，请。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啊，谢谢。对。你看以赛亚书，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700多年，先知已经在经卷里面预言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也都在他的里面一同承受了神的审判，因为他替代了我们的罪。好，这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这是第二种的审判。那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再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呢，就是神在今世借着教会。对信徒的，我看到白雪，好，请白雪，你可以开一下语音，好，请说。
那个艾达姐挺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刚才我听到啊，就是说那个您在分享的时候，就说这个审判说是有2次审判，说一次审判是就是出埃及的时候那十灾，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这个审判。其实我不太理解啊，就因为我们通过圣经旧约，就是看到神的那个十灾是为了让属肉体的以色列民能够出埃及，而是法老心刚硬十灾。其实它跟最后的那个启示录，白色大宝座对我们的审判，它是不一样的。所以 我对这个问题我有点质疑啊，因为我们通过整本圣经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说十灾是属于神的审判的话，这不。这个好像，通过整本圣经来看，好像我感觉不能理解，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刚才那个您在讲到的时候，说，哎，第二个问题好像是我突然也有点疑问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担当我们罪，也是神的审判。这个和我们主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和神的审判，他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审判是什么？审判是因为人在亚当夏娃那时候偷吃了，就是神禁止了的善恶果。也就是说，像罗马书讲到，罪就入了世，也就是罪一代一代从原罪到遗传罪到自犯罪啊这样的一个开始。但是最终呢，神要。就是说，我们通过圣经，尤其是启示录最后的23章讲到说新天新地的到来，也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神就是从我们主耶稣的初临开始，到来的时候就道成肉身开始，就是说钉了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人类的罪，到最后的启示录，耶稣再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其实我们通过启示录也看到，是跟罪无关的，而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要新天新地的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审，其实是最终的一个大审判。所以耶稣他只是担当了我们人类的初犯罪， 而跟审判神的审判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两点啊，有点不太理解。嗯，谢
OK，
谢。
我想对啊，谢谢。我想，白雪呢，你是把所有神的审判是，放在了将来的那个审判，但是我在讲到这里呢，我在这里归纳的是审判的种类，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来看神对神的，当然就是对罪的审判嘛，对不对？就是神的审判的种类有哪些？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是例子，举的是例子，就是圣经当中不止这些例子。第一个呢，就是神在今世对世人，谁是世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对世人立即的审判，所以它体现的就是说，神不等候，不延迟，他也不忍耐，似乎是不忍耐了，对不对？他马上就报应，马上就审判。所以我举的是两个例子，并不是就这两个例子。圣经还有很多的例子，所以洪水审判了挪亚时期的人，是神对这个恶的不能容忍。又到了石灾刑罚了古埃及人的时候，也是对世人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马上的一个刑罚，立即的审判。你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吗？因为我讲的并不是，我不把这个审判只定义为，幕后的那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等一下，后面我会提到。但是呢，我是尝试从圣经的整个脉络当中，我们去看，神的审判有哪一些种类，好不好？就是不要把它跟，启示
嗯，
录最后的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混在一起，因为事实上圣经有好几种类型的，
嗯，好像
能解释吗？
我好像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因为我尤其是那个石灾啊，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石灾是当时耶，就是我们的。我们的父神就是为了，就是说，当时不是给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立的第一个约嘛，就是说将来他要400年以后要，就是要把那个人从那个从那个地，当时都不知道是埃及嘛，所以要带出来啊，说要到神的应许的迦南美地嘛，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神为什么要有石灾啊？其实我们通过那石灾一直看到的是法老的心的刚硬啊，为了让刚硬，而是就是说为其实这个石灾也是为了成就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来成就这个约，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好像说审判，这个好像我就觉得好像我一直不能理解这一点是这样子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他能不能也是对埃及人的一个审判呢？能不能也是一
他
个审判呢？
不是，
所以也是一个
对
审
埃，
判吗？
这个好像我就觉得好，他是对埃及人的一个审判，
他
反正
是一
我。
个，他是一个再加码一个，再加码一个，甚至到了后来，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还要在车兵就是这些马车啊，什么都在后面追的时候，甚至是这时已经是活脱脱的用洪水、用水来把他们淹没了这样的一个，那你认为这个如果不是审判的话，那它是什么呢？你提到的这一点，当然它是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个是目的，这个是目的，这是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地很多那种巫术、拜偶像。其实你通过石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看到埃及人有弄巫术的，有拜偶像的。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神是非常的厌恶的，非常恨恶的，对吗？那带出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如果说这是神的目的，那他用的手段或者说方式，可不可以说也在刑罚了古埃及人？你会认为这个石灾，如果说不能说是审判，那可能是祝福吗？
这个就是说实在，他肯定不是祝福啊。就是说，
嗯，
他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就是这样去
那
讲的
神
话，
也明显没有任凭，
对，就是
神
说
也
这个事
没
情，
有任凭，对不对？嗯，
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说要是假设说是实灾的话，就如果是审判，那要是如果说我们从宏观来讲，那就是神最终的那个大宝座的审判啊。那要如果说就是说按的，就是您讲的，就是属于一个个例的话啊，这也算是一种审判的话。如果从这个微观的来讲这个问题的话。似乎也能慢慢有点理解，但是好像还不能特别跟那个，
嗯，
就是我们
对，
说的
是这
是
样子，
大
白
宝座
雪，
那个，还是有点
白
这个
雪，
区
先
别。
不要急哈，先不要急，因为你讲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会在后面讲的。我刚才提了，我总结了有大概8种，这8种当中呢，一定会提到你刚才讲的那一种。我为什么会把它们分出种类来呢？分出种类是以便我们对神的审判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就是神的审判，好不好？
行，
嗯，因为我在讲到这个
慢慢明
石
白，
灾这个例子，石灾的例子是应用于我们在提到的神在今世对这个世人立即的审判，立刻的审判，对世人立刻的审判。好不好？能理解吗？所以他这个是神没有等候，没有忍耐，没有容忍，没有等候，他立刻就执行了。所以
因为
这个实在
对，
是对应我对应这里提到的立刻进行的一个审判。
可以，就是主要是那个，因为这个本身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在出埃及记里，它还牵扯到一个逾越节嘛，也就是逾越，也就是由此而生的一个逾越嘛，出死入
对，这
生
个
的一
就
个
是救
人
赎了。
更深层，哎，对，更深
对，
层的去，
所以对，
对，如
所
果
以
说
我
单。
基本上，你先说，对，
没事，
嗯。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就像刚才就是您讲到，就是说那要是如果说要是审判，我们要是从宏观，其实最终就是一个审判，也就是最终大宝座那个审判。但是你要是说从个例上，或者从这个反正我让我慢慢理解吧，
OK，
对，
对，
因为他
我
这
们
个
在
整
梳
个的，
理，对，
对，他
我
是
们在
一个连
梳
成
理，
性的，对。
对，我们在梳理一个从古到今，从过往到最后指向将来的，好不好？我们是在梳理，就说你从圣经里面提到的所有的关于审判的，我们都把它梳理出来，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神的审判有更深的、更系统一些的认识。
对，那个还
嗯，
是就是您讲的这个问题啊，就因为审判，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审判只有神才有这个权利来审判。那么就是说，神有这个权利来审判，他神为什么要审判？如果说把这么大的一个审判，如果说用就是说用那个石灾作为说这是神对那个以色列人的审判，好像。这个好像整本来说的话，就从旧约，无论是那什么，我们从出埃及记啊，包括前面的创世纪，整个的这个命就是那个说的更直白一点嘛，就是整个的本身圣经是一脉相承的嘛，我们都知道是旧约的预言，新约的成就嘛。完新约，耶稣临走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又立了新约，那么就是在启示录的成就嘛。这整本圣经它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单独读，如果说把审判这么大的一个主题 完了之后，如果说是用石灾作为一个个例，就说是跟审判这个，反正总的来说，我好像还是很难理解，让我慢慢理解，我好像说
对，
不明白点，我不能理解，是这样
白雪，我再回到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当然你讲的那个是神的审判种类之一，而且那个是指向幕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那么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归纳，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从古到今，从整本圣经当中，只要提到过神的审判，我们就来学习把它列一个种类。那么这个种类呢，一共有八个，所以你在提到的那个会在这八个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回到我现在谈的这个，它不是一个与大宝座相连接的，sorry，不是。它这个石斋，它只是用来说明，这是个例子。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了神在今世当中对世人立即施行的审判，它与大洪水的审判是有性质上的相符。它与你所说的这个白色大宝座，这个在幕后的呢，我不能说它毫无关系，但是我不用它来代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形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是说我看到了，以真姐，好，等我把这句话说完，但它只是一个例子，你不用跳得太快，就把它马上与这个启示录后面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这个最后的审判相连，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梳理，从一个到一个，好不好？好，以真姐，你请说。
好，谢谢。主要是还是这个审判扣到这个每个例子上有点太大了。好，不好意思啊，谢谢。
我是这么理解的。白雪说的最后的审判是新天新地的到来，也就是说，以前的世界已经废去了，是最后的幕后的审判。我们现在讨论的，在整本圣经里面，其实牵涉到大大小小的，好像是管教，好像是审判的，其实呢，就是神在告诉我们，就是你们的后果是怎样的，那将来就不是那么的。就恩典的门关上了，那个审判以后呢，就
对，
再也没有恩典了，就是说已经结束了。之前的林林总总的大大小小的，包括有瘟疫啊，有这些疾病啊，人有的地裂开，突然之间全部被埋下去啊，包括索多玛、蛾摩拉。也包括新约的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奉献的对钱的那种欺骗，等等等等，其实很多了。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是，我要审判的。我审判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现在就是谁犯了，我审判了以后，你们要看，你们要明白，我会这么做的，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硬着景象，对不对？我还是给你们恩典的，你们不要像那些人，我把他们击杀了以后，你们也走他们的路，反反复复的，包括以色列人悖逆，其实同样的道理，神没有最后的审判，神最后的审判就是恩门关了，你没有机会悔改了。之前所有的是告诉你，你还是有机会的，我只是对某一些事件或者某这些人来做一个审判，包括法老也好，包括后面的任何的那种王那个历代志啊、列王记啊等等等等里面的王，各式各样。所以我的理解是说，神有审判，有公义，也有慈爱和怜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有人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以后，你要悔改。我的门还是开着的。我是这样理解的，说完。
谢谢以真姐。对，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了。在所有的我在整理的这八项的审判当中，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生命，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就是在白色大宝座上最后的那个审判了。好，我们继续走哈。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神立即的对世人马上施行的审判，还有一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好，第三点，那就是神在今世，他借着教会也对信徒的审判。我们可以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5章12节，圣经里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就是信徒在悔改、相信主耶稣以后，如果是犯罪，习以为常，不知悔改，未免教会会受到这个罪的教的影响，因为罪会发酵嘛，就会对他们施行审判来惩戒。逐出教会，这是其中的保罗提到的。那直到他们悔改为止。好，这是一个在当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这种在教会里面对信徒的一个，他用了"审判"这个字，因为如果不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5章12节里面用到，我会可能我们理解的更多就是管教嘛，对不对？我们讲的是管教，但是神是用了审判，用了这个字。好，我们就把它也列在这里。好，这个第三，那第四点呢，就是神在今世，他还会对信徒的个人有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去到呢，就有时信徒犯罪而不自省，而自省，他这个读应该读醒哈，不自省。神可能会借着使他们的身体软弱，或者是患病，施予惩治，以免他们是与世人一同被定罪。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30到32节也同样提到了。这个有时就信徒的灵性不好哈，神也可能为着他们的益处而施行管教的这样的审判。是为要使他们能够改正过来。我想一想，在希伯来书的应该是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应该还有。我忽然想到这个，我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对，5章到5节到11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好，这些全部的反管教的事，哈，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好，你看这里讲的这些都是管教，他也同样的就是。我们把它，列在就是神在今世对信徒个人的管教这样的一个审判，这是第四点。因为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定义的什么是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审判的本质，它就是神对罪的恨恶。当人与罪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而不能够自解的时候，他就会引起神公义的愤怒。 那这个就会带来神对这个罪的一个审判。那也就是在新约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管教。当然，这些神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为了我们能够悔改，以免我们与世人是一同被定罪。这也显出来，就是说，神的你会看到，就是它里面有张力，就是神的公义是如何与这个他的怜悯和他的恩慈如何的这种张力如何的在人的身上体现的。所以他爱人，他却不是任凭我们，他反而任凭我们的是，我们就会要很小心了，就要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对不对？那反而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爱我们。好，这是第四点，有没有问题？或者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哈，在分享和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因为如果没有把它先读完，先把这个梳理完，可能，谢谢莲花。好，第五点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的5章10节，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信徒在信主以后的所行、所言、所为，不一定会在我们生前在活着的时候会受审，但是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无论是死了或是活着，都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按着个人的行为受审判，良善的得奖赏，作恶的被惩罚。好，这个在提摩太后书4章有提到，还有马太福音的24章也有提到。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点，就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基督荣耀宝座上的审判，这一点好像怎么说呢？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忘掉，但是如果我们回去读马太福音的25章，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姊妹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比较长啊，经文。
我读吧，
行。
《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或饿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谢谢，好，谢谢李倩。是的，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在地上的世人，是要根据他们如何对待主的小弟兄，最小的弟兄哈，是善谱或是恶谱而受审，或者进入永生，或是往永法里去。这是第六种，第七种，最后就是刚才白雪常常提到的哈，好，我们现在再讲到这个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根据圣经，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11到15节，还有21章的第8节，新天新地的降临之前，神将坐在一个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所有已死的世人。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在火湖里，就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痛苦。这个就是生命册上的一个审判，是否没有记载？就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这是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好，我还整理了一个，就是在末日，借着信徒对堕落天使的审判。圣经也提到了堕落的天使，那就是魔鬼和他的跟从者，也将受到审判。这个在彼得后书的2章4节，还有在犹大书的第6节有提到，要不要把经文，可不可以请哪位把经文读一下？彼得后书的2章4节。我把经文先说一下。一个是彼得后书的2章4节，一个是在犹大书的第6节，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哈，它就是犹大书的第6节。然后请另外一位姊妹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6章3节。
我来读吧，我找好
好
了。
的，行。
彼
哥
得
林多
后
后
书，
书，
先
sorry，
讲，
那个，
你说，
先讲一
没
下吧。
事。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不是哥林多后书，是在林前的6章3节。
三节，好，我先读这个《
好，
哥
你
林
先读
多
彼得
前
后
书
书。
》，先读彼得后书。好，
对，
彼
彼
得
得后
后
书二
书
章四节。
2章4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然后犹大书第6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然
谢
后
谢。哥林多前书6章3节，
六节，三节吧，
六
六
章
节，岂不
三
是
节。
三节？六章三节。
对，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好，谢谢。对，所以在末日呢，会借着信徒，也对堕落的天使的审判，这个就第八个审判。而这里提到的，就是圣经也提到了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和他的跟从者将受到审判，我们信徒也参与施行审判。好，这就是我整理了，8个的，神的审判，其中呢，最后的一个是对天使的审判，那前面的7个呢，都是对人的审判。好，神是如何审判人的？我们进入到第3点，就是神是如何审判人的。我想，我们最近在主日的这些牧师的讲道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整个就在罗马书的2章里面，就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结构了。在罗马书2章，可不可以请一下哪一位姊妹读一下罗马书的2章，从第1节，我们一直读到16节吧。
艾达已经3点，咱们是讲到3点半，讲一个半小时。如果
对，
是一个小时
如
的
果是
话，
这样子的话，那我们
你
看一
可能
下，就
有
是还
下
有
一
后面
场。
的一部分，我们下一次吧。还有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吧。OK，那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是要下线了？准备对吗？来不来
我
得
们
及？这些问题。
以前基本上是到讲到三，就是讲1个小时，然后呢，如果后面大家还有想要讨论的，我们就又延长一点，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就不讲新的内容了。
好的，那我们不讲新的内容了，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是一个为什么会有审判，还有神的审判，我们怎么样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就是神的审判的类的种类有哪些？我们今天就谈的这三个内容哈。那有没有刚才白雪提了一些问题？那现在还有没有谁想提一些问题，或者有些什么要分享的？
我还是再分，就是再提几个问题吧。我就觉得今天好像确实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想提的问题，就是说刚才艾大姐提到，说是把那个审判分成了8类。那我想问一下，这8类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就是我还想着一会儿再去那什么，就是您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因为我们最终都要落到圣经依据上嘛。这是第一个问题。
刚才
对，
我一个个回答好不好？因为白雪我怕漏了。这第一个问题呢， 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一直在用经文来，一直在用
就是
经
说，
文，对，
我
每
知
一
道你
个
刚才我
提
听，
到的，我们
对，我
都
刚
在
才
经
听
文里
到了，
面。对，
但
那哪一个呢？具体哪一个你认为是没有经文的支持？可不可以这样子来比较能够对应得到？
就是说，刚才
第
就是
几
有几
个？
个，我啊，那我
第
就
几
是还
个？
是说那个，我还是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你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出埃及的那十灾，它的圣经依据在哪？如果说是审判的话，因为刚才我看到莲花姊妹提到说审判和管教的区别，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说，就是艾大姐，您要是觉得是就是十灾是属于神对审判的话，那他的圣经依据在哪呢？就是我还是对这个不太理解，是这样的，是这样。
在出埃及记的7章到11章，你可以去查一下。出埃及
行，
记的七
我再
章
看
到
一
十一
看。
章，对，七章和十一章就很详细的记录了，就神如何用这十灾来使得古埃及人，就是刑罚了他们。
对，只能说是刑罚他们，这是没有错。就是说，如果说这实在是属于神的审判的话，就是我想，就是说，这个审判的这个圣经依据就是在哪？我想
回
是这
到
个
我
问
们
题啊，我
定
先
义，
记一
回
下
到我
啊。
们的定义，好不好？回到我们定义，为什么？什么是神的审判？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出来了，神的审判本质就是神对罪的恨恶。首先，古埃及人所做的是否是神所恨恶的，还是说神所喜悦的？那他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神所恨恶的。而且他们在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这一件事情上，他们是敌对的，他们是抵挡神的，他们是与神的心意抵挡的。所以，你想一下，这个审判的本质，它就是神对罪的恨恶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不知道你认为这个审判，会有什么，为什么认为不是一个审判呢？那
就
你
是
想
说，
想看，我，
就是神对，就是以色列民，就实在其实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惩罚吧。我
不
觉
是
得好
吧？
像，
实在怎么是惩罚以色列人呢？他每
哦，
一
不对，
个
是
都落
那个
在
埃
了
及人
古
的
埃
一个
及人
惩
的身
罚，
上
或者
呀。
说错了啊，对对，是对埃及人的一个惩罚。如果说是惩罚的话，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审判他还有说，就是说如果是审判是。就是刚才阿大姐就讲到，说是神对恶的一个憎恶啊。那这个就是
的
说，
表
如果
达，
说那个
恨恶的一个
对
表
一种
达，
表达，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审判不仅仅是就是神对恶的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表达，因为我们通过圣经最后的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不仅仅是神对恶的一种表达，也是最终神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最终要善恶区分，要分别为圣，要成就他，我们神的新天新地。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十灾，如果是神对埃及人的惩罚，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要上升到审判这个词儿的话，就好像我，反正我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
你
想，
的意思
就
是不
是，
是OK？你认为的审判，它是不是一个无一幸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你的
审判
意思？我在理解，我
就
在
是无，
尝试理解。
对。这
好。
个要能说到这啊，对对，就是这个根本点就是在这儿，因为审判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大宝座全部是审判，都是要下地狱的啊，那就是说上不了天堂，那就是肯定就是下地狱嘛。到最后，包括撒旦魔鬼到最后的时候被捆绑了1000年，从无底的洞出来以后啊，最后神还是最终还是要硫磺火湖，对不对？这
这
就
样
是一
子
种
好不
审
好？
判。哎，对对对。
白
啊，
雪，
如果是
好。
算啊，对，你可以就说这个审判，如果说把仅仅十三日如果列为审判这么高的一个高度的话，我觉得反正我是不太理解，所以我就想问您的这个
那
圣
我
经
想
依据
问
在
一
哪里？
下，对，好，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神用洪水是不是审判的挪亚时代的人？这个能不能用审判？
这个就是说，神对那个就是说，挪亚时代的这个洪水的话，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应该算这，但是这个圣经依据我是在新约中也好，应该是这个应该算是审判。但是如果说实在是如果算审判的话，这个确实不能理解，因为你这洪水对，因为挪亚的时代过去了嘛，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洪水就是结束了挪亚的时代嘛。完了之后，开启了对新的
OK，OK，okay. Okay.
时代嘛，对不对？
资源，不不，白雪，我还是建议你回去再读一下出埃及记7到11章，在神所用的这十诫当中，在他所约束的范围当中，没有一个是幸免的。OK，在他所提到的，他并没有刑罚所有的古埃及人，他只是刑罚了古他们当时的头生的儿子。你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是没有被，就是你看一下那个头生的长子是没有被击杀的，是不是只有是在神的这个月节当中，用神所赐的方式得以逃脱的人才被那个
我知
保
道，
护
这
了。
是一种
而
仪式嘛，对吗？
其他的是不是无一例外？是不是无一例外？是不是？然后当他说到这个牲畜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如何来保护，用了什么方式来弄了以后保护了他们的牲畜以外，他们在那个范围当中的神所要降灾的地方，是不是？是无一例外，所以我这样子，白雪，
我
你
知道，
可以，我们过后慢慢谈，好不好？或者说
没
在
事没事，因
对，
为
我们可
这
以个
个，
别沟通。
对，
如果
因为
其
这
他，
个就
嗯。
是，对对对，因为你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假设实在是神对那个埃及人的惩罚，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本身圣经中也体现出来了，确实是神对以那个埃及人的惩罚，这是对的。就是如果说，就是我现在一直就是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上升到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让我看到圣经的这个强大的这
白
个
雪
依据。哎，对，是这
，OK，
样子的
白雪，你可不可以给这个审判下一个定义？你给审判下一个定义好不好？这样我们来看这个实灾是不是符合你所定义的这个审判，神的审判。要不你给审判，神的审判下一个定义，这样子我们才能有一个有效的沟通。因为当我用了这个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是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只是对应了神对世人立即不迟缓、不犹豫的审判的时候，我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神有延迟的，那我没有提他，但是神马上进行的，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在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马上施行了审判，就像以真姐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例子，在圣经还有的。还有的，在新约教会里面也有的，亚拿尼亚夫妇他们说谎，就说把麦地的钱全部都捐了，但是事实上他们留了一部分自己，对不对？那这样子，圣灵是马上击打了他们，这个是在他们，所以我是把它归纳在一个神在今世对人立刻的审判，有这样的一个脉络，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是可以给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可能，对，您
比
说，
如洪水审判了当时神没有忍耐，没有迟缓；比如石灾降在了古埃及人他们那里，神没有迟缓，马上要把以色列带出来，对不对？然后还有新约教会的亚拿尼亚夫妇，神没有迟缓。 马上就击杀了他们。就说我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在对应一个我想要谈到的主题，就是神在今世对世人，他有一个不迟缓的，有一个立即的审判的。那这个就是归在我在提到的八个审判的种类当中，其中的第一个。
我觉得还是让我慢慢在那，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点上，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审判，可能就是说，你可能是把这个好像具体到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啊，可能我的这个点上，因为这个审判其实就是在就是
你可
整
以
本
请，
圣经上，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吧，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纠结在这两个字的是用法上面，知道吗？因为这个是中文了，中文的翻译它只是表达意思，但是它没有说它有一个终极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看在出埃及当中的审判是很多的出现，你看出埃及的第二章里面啊。那人说：“谁立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里的审判是讲的一个是，判断或者是一个和事佬啊，或者是一个做主的，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出埃及18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审判"这两个字呢。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的这个框架在里面。我们不否认最后的审判，神的审判，但是这两个字也可以用在我们，一些这个经文当中很多的出埃及记18章22节，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小事，这个就讲百夫长千夫长的事情，就是说。摩西忙不过来，然后他岳父就跟他说的，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的面前，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揪在这两个字上面，就是说一定审判，就是说最后的审判，而前面的所有的都不是审判。我觉得呢，这个不太重要了，我们
不
只要
是那
理
个，
解这个意思。因为
你这
白
个
雪，我知道你就是把这个两
不
个
是，
字升
那个，
到一
现
个
在我
高
明
度，
白，
对不
不是，
对？你升到
那
一个
个你
高
这
度就是不能用，
不是，
一定要
不
用
是
到
那
最
不是，
后，前面所有的出埃及十灾
不是
都
这
不能
样子
用，
的，啊，
对
那个
吧？
我打断一下珍姐啊，是这样子的，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呀？就是说，这个审判可能是我是提到的是神的审判，就是刚才呢，就是如果提到神的审判，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拿那些说，那就是神的审判，那可显然是不符合圣经的。刚才以清姐您讲到的说这个审判那个审判，包括摩西的审判，这是人的审判，那人本身就有审判的权，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拿这些就是说人的这些审判。而上升到神的审判，其实神的审判就是最后大宝座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审判我们要有一个区分点，就是说你到底是人的审判还是神的审判。如果说你把这个审判是包含了神的审判还有人的审判，那 OK，那可以就是说这样的去分类。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审判仅仅是讲的是神的审判，如果说这样的分类的话，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神的审判最终就是那个大宝座的审判。其实我们整本圣经看到，神到最后的审判就是那个大宝座的审判。就比如说十灾，那是神对那个出埃及记他们就出埃及人，就是埃及人的一个惩罚，或者一个就是说对他们的一个灾难，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但不能上升到说是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到最后就是把大宝座。但是如果说是假设这个审判里面包含着神的审判和人的审判，那可以这样去细类的去分啊，你看有这样有那样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要提到审判就是神的审判的话，如果这样的分类确实因为没有强大的圣经依据，我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要看到圣经的依据在哪。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的就是我们这个纠结点，就我这边的纠结点，就是说，这个审判是 包含的仅仅是神的审判，还是包含的人的审判？就是如
还
果说
是
仅仅是，哎，对，是这样子的，
停一
可
停，
能
稍
我，
微停一下，有点激动了哈。慢慢来，慢一点。其实你现在提的呢，我想说我们要回到一个彼此沟通的一个平台上，就是说你是如何定义神的审判的？如果说你的定义与我们定义是不在同一个，不是同一个定义，那么我们这样子的，就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同一个，没有同一个频道上沟通，明白吗？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认为神的审判你如何定义它？请你先定义什么是神的审判，好不好？
人的审判就是说，如果说通过圣经神的审判，就是到最后就是，其实就是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善恶区分嘛。神要成为让这个世界他的儿女成为善嘛，因为我们也知道耶稣说，世界上只有耶稣一个人是善嘛，都是恶嘛，对吧？没有一个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就是没有一个善嘛。这个我们通过圣经也是新约可以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最终就是善恶区分。
神的审判，善恶区分。OK，善恶区分这个是结果，但是它不是定义，
不是，
它不
就
是
是
定
说
义。
我们，
神的审判，你定义一下什么为之神的审判？你可不可以下一个定义？如果有了这个定义呢，我们后面就可以归类什么是神的审判，什么不是神的审判，好不好？先定义。
这个就是说，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就是神的审判，这就是结果。就刚才您说了，就是神的审判的结果就是善恶区分，对吧？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善嘛。也就是说，成为就是在新天新地里的神的拥有，就是说都成在神的国度里嘛。这就是说，就是神最终的审判的结果。那么，什么是审判？那就是说，要是你要非得让我去定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那以神就是说，以神眼中为恶的，或是以神眼中为善的，为神的审判。如果你非
这
得
个是神
让
的
我
标
要
准，
去
这
定，
个是审判的标准，这个
对
是
呀，
审判
这
的
就跟
标
你
准。
说的，因为我们是人，就是说你要是如果说是说神的审判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圣经，神的审判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以神为善的。为善，以神为恶的为恶，对吧？我们只能以这个标准，不能以人的标准啊，人是去看这个问题，只是能
OK，
是说，
那等一下，白雪。你呢？慢慢讲，请你把神的审判是什么？你可以现在没有想好，你可以慢慢先想好，然后再把它一个句子完整的讲出来，就不用说一些其他的话。这样一加进去呢，我们就会脑子就会未必能够得到完整的信息，好不好？你可以慢慢想一下，等你想好了以后，你写在留言板上也行。好不好？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刚才在给神的审判下的一个定义是什么？这个神的审判的本质就是神对恶的恨恶，它是神公义的彰显，它也是神荣耀的彰显。OK，这个就是我们对神审判的一个定义。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真理课里面，我们提到的定义。那如果你说我对这个定义有不同意，好，可以请你提出你的这个定义，那就不奇怪我们为什么会对于后面我们在做一个归纳的时候，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因为我们可能在定义上面会有区别，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些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们在定义上会有区别，好不好？白雪，你可以，OK，有点。白雪，你先慢慢想，把神的审判是什么，先做一个定义。如果你这个定义还不清晰，那你跟谁去谈说这个是神的审判，这个不是神的审判？因为你没有标准嘛。然后你又说标准在圣经里呀，对，那你把圣经里面的标准提出来呀，你把这个神的审判做一个定义呀， 好不好？这样我们才有效的沟通啊，好吗？
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您的这个定义，就是神的审判是没有，也没有错，就是说是神公义的彰显，是神的荣耀啊，这些都没有错，也是对的，就是肯定是对的，这是毫无疑问。就是你要是让我，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分之中的时候，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就是说在区分的时候，你如果说，比如说哈，就是说。如果说你像那样的去细分的话，就是我现在就是说你在定义神的审判的时，审判的时候，是否就是把这些是否都归在神的审判里头？你是这样归进去的，但是你让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至少我没有看到啊，就是说比如就是那个本身这个就是十诫它啊，这个十灾它是属于神的。埃及人的惩罚，但是您却把它归到，就是说这是属于神的审判里头，就是说我没有看到这个强大的这个圣经依据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刚才您的定义没有错，就是神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定义都没有错，是神的这些公义的这都没有错，就这样更直白一点，就是神
我们
把
听一
像那
下莲花说的好吗？我们给时间给到莲花姐妹好吗？
好，
谢
请
谢。
莲花姊妹说一下，嗯。
这个声音可能会有点问题啊，听得清吗？
莲花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应该能
听
听得
到，
懂一
请
点。
说，请说，你把那个麦克风打开，你现在关了，我刚才也关了，说了一些话没有听到，可能大家都
我那个放的那个是不纯正的，所以，如果有可能说话的话，就会把声音过到你那边来，所以我先说完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听音就很清晰，就是首先
莲
是。
花，你靠近话筒一下，靠近话筒一点，因为你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你要靠话筒稍微近一点。
就是，心已经定义了那个审判的定义，那个非常的清晰给我自己的话，就是审判呢，就是神的公义和荣耀的彰显，然后也让我清晰的看到了，就是不论是从过去设立了，一直到现在，从创世纪那这样过来一直。还包括现在神没有明确的有哪个先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神在掌权，神依然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在做审判的工作，只是说只是说今天的这个关于审判的分类呢，然后让我更加的清晰了，就是说。活着的时候有审判，然后死了也会有审判，就是也会有一个末日的一个终极的审判。所以今天是先做了一个定义，然后做了一个分类，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呢，就会对我自己的这个要如何去活出神的心意，然后有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刚刚伊达在讲的时候呢，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希伯来原文，其实他那个刑罚其实也是审判，他也是就是说上帝对埃及人的这个不满意，所以说就对他们有刑罚。然后这个刑罚就是有死有。肉身的死，然后灵魂上的大伤，我很清楚他们不在神的下面。那至于末日，神会再对他们走上审判路，不知道。
好的，谢谢莲花姊妹。 感谢主，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是国内3点半了，对吧？好，那是不是时间上已经我们要到结束祷告了？我们下个星期还会继续啊。那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继续下星期继续的讨论。还有没有来得及分享的，或者有问题提出的，我们都可以在下个星期继续，好不好？嗯，好，那。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嗯，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您的话语中，我们来一同学习，来彼此的有很多的一些，一些的有些脑震荡，脑力的震荡，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审判中看见你。救赎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十字架来理解神你的审判，而不是通过自己的遭遇来理解神的审判。主啊，帮助我们，在默想你的审判当中，我们不是惧怕，不是躲藏，不是远离你，而是心被恩感，越来越渴慕，越来越亲近你。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